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一开始先用疗愈的声音来疗愈的工商抱抱一下，本集由养润药妆赞助播出。养润药妆是以药妆保养品起家的15年企业，有医药研发团队和自己的实验室，有强大医学背景，专业的制药基础，研发安全有效的产品。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活力森林头皮疗愈系列洗发精，有适合油头的高效控油，扁塌软发的强健丰盈，头皮发丝脆弱的唇釉舒缓，还有酷乐头皮止痒液，每种皆有不同的精油体验，满满的精油香氛啊，而且无添加细磷香精，天然的上好，每天都在做头皮精油 SPA。 2月9号到18号请到节目资讯栏找到购买连结，团购任选三件990，加码再送随机旅行瓶三入组，二月寿星还可再折100元，还有戴尔大叔祝你生日快乐，老丁就老卡，阿公就阿妈，厝边小酒蒙拉，朋友一起凑团购，也可以一起下单满额礼赚一波哦。
十八赖宝宝，
怎么我一按录音就不唱了呢？噔噔噔噔噔，这是什么的音乐啊？
就是一个不知道哪来的灵感，就是突然想要哼点音乐。我觉得今天就是呈现一个我要人很松啊。
因为我们这一节是过年前录的，现在已经进入放假状态了。
有吗？我还要上班欸，我待会我还有三天班要上。而且重点是我现在已经就是收到过年后正式开工的工作，就是要认真念书的那一种。
是啊，很好啊。
是没错啦，但是我本来就是有打算说我就是要人生走一个松到极致，
放空到三月底。
也没有，这样我可能会饿到前胸贴后背，会荷包很扁啊。但是还没有预想到说我应该要开始认真准备念书的心情。
不错啦，刚刚你看一开始唱这首歌让你这个突然间青春了起来。
我觉得怎么有点刺耳，你知道通常没有什么就会特别强调什么。
也就是说你说我刚刚句话是说你没有青春。
对，我没有
青春
了。青
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等等等，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这是我小学六年级唱的歌欸。现在小朋友音乐课本还有这种歌吗？
我不知道欸，我没有小朋友，你有小朋友啊？
我小朋友也没那么大啊。好奇，请大家如果有看过小学生的音乐课本，告诉我们里面唱什么歌，因为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唱的歌，可能还会有什么评剧啊，
对，
还有什么就红彩妹妹之类、
啊、还有什么一根紫什么一根紫竹什么直条条之类的一根紫竹紫苗苗，
是直苗苗吧，
送给宝宝做管销。
对，有，就是诸如此类的歌曲。
对，那可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讲这些歌曲啊，长大之后我们用了很多词，现在都会被笑，你知道吗？
什么样的词？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 IG 的 po 文啊、哦，然后她就是一个年轻的妹妹，跟她的主管说：“老板，你不要再用 XD 就是 XD 这两个英文字母了。”
就是那个连挤在一起笑的脸，
对
对
对，
她
说：“你的老人臭都飘出来了。”
哦，哎，这个好有攻击性哦！你说他老就算了，还说他臭。
对，为什么说老人臭呢？
对啊，你攻击年纪就算了，还嫌人家臭。
你会不会用这两个字？
其实我不会，但我先生会。
我也会啊，所以我看了就很有感觉。
那我问你，不觉得打那两个很麻烦吗？
还好吧，因为他们在隔壁
哦，真的哦，
就是你看他在键盘上有没有？
就是 XD、
他在这里，对 ，X 在楼下 ，D 在楼上，这样。
啊，我觉得好麻烦的，我以为会打什么哈哈哈，
哈哈哈才难打吧？
可是你不觉得哈哈哈很好用吗？不管你做什么社群聊天啊，最后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掩饰自己心中的尴尬，就是哈哈哈，或者是你觉得你打的文字好像没有带什么情感，你就要用哈哈哈。我个人超爱用，
叉 D 也是啊，我觉得叉 D 也是差不多的效果，因为都是笑，
完了，
你也可以是尴尬的笑。你也可以是一个友善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反正别人尴尬我自己不尴尬我就好了。
对啊，可是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以前在用的，你现在讲都会被嫌老。
OK， 我听听
LKK
老 Coco，
真的人家就说你现在用 LKK 就真的是 LKK 了。
还有什么 SPP
SPP 哇，
怂彪彪，
还有个字我跟你讲，我以前用过一个字然后被笑，
什么
很彪，
那个是不是以前什么曹兰之类的那个年代？
好像是，就是兰姐在可能那个好彩头，
好彩头，
对，有看头。天哪，这集好老
啊！就是童年
老人臭都飘出来了，
童年的回忆。
对啊，
因为以前能看的电视节目真的不多，所以流行用语都是从节目上面来。
对 对， 对。
那像现在网络社群，像年轻人可能用抖音啊，用 IG， 用 Facebook， 嗯 ，Facebook 可能不会，就是可能勉勉强强用一下。他们也会发明很多新的用语，是我们没听过的。
我真的觉得以前我们这一些听过的会用的啊，它都比较好理解，现在好多其实真的你很难理解，你真会想说哈什么意思，
对，
为什么、
就是、就忍不住我们的白眼就是会往上走。
对啊，我讲一个你听听看，
你说
它叫做与女无瓜。
哦、oh, 我跟你说这个我知道，但我个人无法。
无法对不对，它下雨的雨。
就是、与你无关对不对，
对，下雨的雨，男女的女，有无的无，西瓜的瓜。
就是有一点装可爱的样子。
与你无
关
啦。
这个我不行。
啊、因为你太理性了，所以你不适合这种可爱的字。
哦、oh, 对，而且我真的不能够接受人家在什么社群留言给我留那种可爱的字或注英文。我想不能好好打字吗？
注英文也不行哦。
尽可能不要吧，看起来很吃力耶。
好严格哦，
我就是严格小老师。
真的，那稳单呢？稳单简单了吧？
稳单是什么？
稳定单身。
好悲惨哦，这难怪你会稳定单身，你就是都四个字而已，还要省两个。
还有一个
是稳交吗？
稳交是稳定交往啊。
稳定单身这么悲情，还要节省两个字。稳交我比较理解，
稳单也比较像凭实力单身吧，我想。
凭实力单身 ，OK， good。
对，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湾，家庭的家，
湾家，
对，
湾家什么意思？
不知道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两个不要湾家啦，
湾 gay 哦，
对，
哦、oh, ，这个有可爱，就跟那个母汤啊。母汤、
啊、就
是
母汤
的意思
啊，对对对。然后
还有鬼缸
哎，鬼缸现在太红了。
但是鬼缸哎，我就是有一点想说，那很牵强哎。但是大家反正就习以为常。我那天特别也在电台节目上分享了一下，因为就有广告就是直接用鬼缸哎来做广告的串接。
我觉得鬼缸哎是因为有那一个他玩水母的那个影片出来之后，那个影片太好笑了，
太红了。
对，所以鬼缸哎就被顺便拿来当一个流行语。
OK， 鬼缸哎。
然后再来有一个塑胶，应该有常听到吧？
你不要当我塑胶，
对，或你不要塑胶我，它已经当动词用了。
动词，
对。然后另外一个旋转，
旋转这其实好一阵子了，就是你不要糊弄我，
对，你不要旋转我，嗯，这超难的，为什么要旋转？为什么不要跳跃呢？为什么不闭着眼？
然后这首歌默默的也超过是不是十年？
哦，
好可怕
哦，不止哦，超久的。
天哪，我不想接受。
还有一个我最不懂的，
什么
叫做咖啡话？
这个我一开始真的也不懂，反正它就是有点像是什么冷消维或者是
对对对，垃圾话、
垃圾话之类的。
它好像说是因为什么？它的来源是你是不是喝了毒咖啡，所以讲出这些话
啊？
对，所以叫咖啡话、
哦、
是不
是
很难懂？
这个我真的
不懂，真的很难懂。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就回想到以前我们在，你以前有用过 BB 扣吗？
有，
有吗？
有。
那你有在用 BB 扣的过程当中有交男朋友过吗？
当然有啊。
那有没有用 BB 扣传一些那个？
当然就是要数字恋爱一下、啊，
对不对？以前我们都传这种，
起来
哎，什么什么1314、1314啦，
对，1314520，
你还收过什么？
530啊，
530599
啊之类的，
然后会越写越奇怪。
52099就是大家开始考智慧的时候，
对，就是你收到想说 这句到底什么意思啊、
欸、但我有看过很聪明的、欸、就是他把 burp murph 或者是 abcd 他们就编码、啊、所以就是传彼此看得懂的讯息，就很像打摩斯密码，可是两个人要同一套的那个设定。
天哪，
就是比如说我设定 b 然后是一、然后呢比如说 u 是五，然后我可能就打一五，然后你叫 b u b，然后就开始拼中文。
这个比摩斯密码还难呢、欸、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国高中吧，那有同学他们就会这样传自己的秘密讯息，但是他们有彼此有发那种小群体的那种表格，就告诉你说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但是不能打太复杂的字。
哇塞，这个段还没有经历过，
很有趣耶、欸、
我们只有就是你的下课还要跑去公共电话，没有，然后想要传一段数字给对
方，按一按，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像我们这种个性，你520 530传久了，想说来点创意，就开始传一堆乱七八糟的。
比如说，现在想需要花一点时间，毕竟我们现在老了不中用。
对，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因为太久了，那个大概30年前的事情了、欸。
有30年吗？你少来、
啊、没有啦，
二十多年
啊，对啊，
有
想不起来。如果呢，你有曾经用过什么数字传爱的方式，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OK， 对对，让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有差多远。
真的哎、欸，但我觉得这种跨时代的流行语啊，其实老实讲也没有什么互相笑来笑去的问题啦，因为那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
对啊，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们也是会老的好吗？
对，等到你们现在过了20年你还在讲咖啡话，你还是会被笑。
对
对，所以呢其实没什么啦，不过我觉得倒是像比我们这个年纪真的不同世代的，偶尔去看一下别人这一些新的流行语的玩法用法也是蛮有趣的。
会不会以后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 IG， 要看这些流行语要去哪里看？不会是抖音吧？ TikTok
元宇宙，
元宇宙到底会不会变是就是真的现实生活的模样了？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很 confused， 因为之前忘记是谁吧，他就特别说了，你告诉我谁会戴一个很重很重的眼镜，
对，
就是把自己活在那个元宇宙。第一个，你眼睛不坏掉，你耳朵先坏掉，因为一直扛着重重的那个眼镜。
他不一定会要出门啊，他可以在家啊，
或者是植入那个镜片，
或者是搞不好他就变成像戴隐形眼镜一样
啊。
对，在科技不断的进步之下，我想到我前一阵子刚好看一个失败博物馆，其实它那个概念很有趣，就是说它里面有各种过去失败的产品，包括你说你知道的 Samsung Apple 都有在里面哦，然后呢其他的概念就是说，虽然这些是失败的产品，可是它可能后面因为它有做过这些挑战，所以它研发了一个新的成功的产品，虽然那个失败博物馆里面的产品都蛮好笑的对，可是说不定元宇宙它以后也会在失败博物馆啊。
有那种很荒唐的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吧，他在讲说有一个男子，他很想当发明家，可是他每次发明的东西都是极其荒唐。
我看到一个最荒唐的是一个双头鼓棒，
打鼓的鼓棒。
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鼓棒就是细细长长一支前面圆圆的嘛。然后他那只鼓棒呢，因为我们知道爵士鼓组它就有很多拔，对对，上下不同的
咚咚咚，
对，所以他做了两个头，就是一个像是叉子的形状，你一只手抓着两边就有两个圆圆的。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同时打到上下两个拔。
OK，
问题是它最大问题是它不能打鼓。
为什么？
因为它两头它打到鼓的那个时间不一样，对，鼓会
咚
咚
咚
咚，
节拍不一样，
对，所以它就被列在失败博物馆。
失败的发明。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元宇宙，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不会进到失败博物馆啊。就只能静待发展了。
OK， 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见证这个地球的奇迹，科技的奇迹。
我觉得他如果可以做成隐形眼镜，真的蛮屌的。
就有可能，因为电影有这样演啊。
对啦，也是，
是可以期待的啦。
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未来在元宇宙录音。
元宇宙录音，可不可以以后我们都用脑波了？根本也不用录音啊！你不觉得那时候录音就是很逊吗？
欸、真的、欸，
感觉好像我们就是自己在家，然后就压着耳朵，或者是压着大拇指，就开始可以send出去东西了。
好难想象哦，
这
个太难聊了，真的
没有创意耶！我们就是那个天马行空乱想。
对啦，好啦，今天这一集《Spotlight宝宝》就到这边啦，我们就聊聊这个今天早上看到叉D 对的一些心得，然后聊一聊现在新的一些流行语。你如果听过什么很有趣的流行语，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欢迎欢迎。
对，那不要忘记哦，各个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给木会到 Spotlight， 然后来五星留言评分一下哈。我们前次被留了一个负评，对不对？赶快来帮我们洗了一下，洗白一下好不好？然后 IGFB 记得追踪起来。
因为像我自己啦，我一直到这几天我才真正的理解爱别离苦这四个字，因为四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我真的凑在一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一度怀疑起自己的中文程度。
超难的，其实蛮难的。而且你就不知道逗点要逗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很妙，就是我自己的看完很多的文字叙述或者这部片的介绍之后，我发现看之前它可能是一个大概念，爱别离苦就是人生有很多的苦，但是看完之后可能我会把爱这件事情放在最前面，因为有爱这些苦都可以度过。
爱逗点别离苦，
对、
欸、你很了导演耶、欸、
是吗？我还没有看我就 get 到导演了吗？
其实我今天录音之前我蛮紧张的。
你紧张为什么？
因为今天来讲的这一部戏啊，这一部纪录片，它是一部跟女性很有相关的纪录片。嗯，那你知道你现场两位优秀的女性啊，我一个男生又是一个直男大叔，平常就喜欢开一些性别玩笑，偏偏今天来宾听说他又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我会不会不小心得罪来宾啊？
诶，这就是一个沟通对话的时刻啊，我们不要放弃这么重要的时刻。
Okay. 好吧，如果各位听众今天呢有机会听到我直接被女性主义者攻击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先欢迎这个纪录片《爱别离苦》的监制朱思倩，小倩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倩。
对，这部纪录片其实是杨立洲导演的片子。
是。
然后其实小倩姐同时也是杨立洲导演的太太。
对，
那一开始就我们就可以聊一件事情哦。
OK,
杨立洲导演的太太，相信你常常被这样子介绍，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嗯、会有什么感觉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时候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欸、说真的，我们常常比如说谁是谁谁谁的儿子，谁是谁谁的爸爸，或者谁是谁谁的太太、
嗯、好像自己被缩小了，因为另外一半太有光环，或者是他的才华、嗯、能力，大家可能比较一眼望过去看见，
对，
好像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已经相处了28年，
是，
然后一直以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他的学生嘛，然后跟他一起工作，就是像小助理，然后就一起担任。那当然，直到我有经营一个电影公司，他就变成附属导演，所以他对外都只讲后面那一段，因为前面有犯罪。所以就是那个不是犯罪，应该说就是比较禽兽嘛，因为师生恋通常是老师的问题。
你刚刚说比较禽兽吗？
禽兽，对，他自己说的。
但我觉得那个有年龄上面的考量，要看你跟几岁跟几岁、
对
OK, 不是、嗯、因为他说那个比较犯罪，不是犯罪，是禽兽，听起来没有比较好啊。
对差不多，因为其实未满18岁师生恋应该是违法的，但是因为我爸妈是知情的、嗯、知情同意的父母交往、okay.就等于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交往，只有学校不知道。对，所以他当然都省略，他都说他都要跟电影公司的老板结婚，他可以少奋斗20年，他都只说后面那一趴。
聪明。
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因为相处，其实我家里小时候开录影带店，我妈妈开录影带店，然后因为他当时、我们家很爱吃日本料理，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妈妈想做生意，想开日本料理店。或者是录影带店，就这两个选择很特别吧。
对，
他问我和我弟，我们两个都说日本料理店，然后我妈一听大惊，就说那我开录影带店。我就说你问我们要什么？
为什么？
因为怕被吃垮啊、欸、是不是？
就是我妈的生意头脑非常好，她说日本料理就是你吃掉就没有，录影带店看完就回带，随你看。所以我和我弟，我们家有四个导演，我和我弟弟弟妹老公全部都是导演，就是因为我们录影带从小看到大，而且我倩女幽魂大概看6遍。我弟弟周星驰的影片都会背台词，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然后
影像传承的家庭。
是是是，
所以就是讲远了，就是其实就一直有电影梦，可是我知道我很小就知道我们跟电影有关系，可是不知道，我不会想当演员啊，我就想说我一定是个电影工作者，那可能是导演是什么，可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未来会怎么样，就遇到一个有梦想的伴侣，我就觉得他就一直在讲很多的梦想、okay. 我就是那个很喜欢实现的人，所以就这样子组合，
完美组合。
欸，这个组合很棒欸，因为有一些组合是很有梦想，但是另外一半呢一直泼你冷水，因为有时候梦想、
告诉你现实是怎么样，
有时候梦想要实践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对，
那幸运的当然挑战成功，
对，
而且特别像是纪录片导演、一部两部三部那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个真的是梦想。因为刚好我们昨天去这个看了试映，其实导演在映后讲说他以前拍了很多麦当劳广告，就是商业广告，可他这2年呢就尽量不拍。
就是、怎么维生？
放开这个现实的羁绊，开始很认真去追寻他的梦想。
真的，
对不对？
是因为两年前他去南极一趟，南极的壮游，让他回来以后。快三年，对不起，三年，真的。
旁边今天有小金童，
对，对，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助理，这个助理很厉害，对于父母的事情了若指掌。如果妈妈说错了，他立刻会给他一个，哎，你错了，
手势，
对对对，
比手势，
真的。
哎，他刚在后面好像 cue 我什么问题，我 get 不到。
你也想发问吗？
三年前他去了一趟南极，嗯、就因为这样子60天在南极这样走，走到南极点，重点是活着回来，嗯、活着回来，我觉得他灵魂没有跟上。到有一天，他已经回来一阵子喽。我女儿有一天晚上说：“妈妈，我们要不要打电话给爸比？”然后我就说：“嗯、哦，打电话好啊。”我和儿子女儿就在房间打电话，
是
我老公在隔壁间。然后我突然三个人就。电话响起来，在隔壁，我们三个人对看一下就大笑。爸爸已经回台湾，回我们家很久，而且在一小时前还跟女儿一起从舞蹈教室回家。
那你们全家蛮强的。
没事，这个时候我想问，为什么爸爸的存在感这么低？
就是为什么如空气般的飘忽？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还陪女儿去上课，接她下课回来，洗完澡，三个人同时忘记爸爸在台湾，在我们家，而且刚刚陪我们一起做了这么多事，
我们可以打电话。给杨导演嘛，
可以挂给他好了。
然后，所以电话一响，然后我们三个同时大笑，然后就爸爸已经回来很多天。然后我其实也觉得我很呛，重点是我女儿说要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打电话，
那段旅程很久是吗？
60天，
60天的旅程，
走路没有，然后到哪就挖粪坑，然后挖帐篷要扎营、嗯，那定点就每天都几百走几，应该是有算里程的。
要是我没记错，在印象中，其实杨导演也接受过访问，他就提到了这个南极之旅，其实是影响他人生观很重要的一个旅程，特别是在出发的时候，他必须要写遗书。嗯，你知道那是一个多大的哇？嗯、我是一趟旅程，但我要写遗书，我要可能写我想讲的话，跟心爱的家人，
是
还有讲财产分配。嗯。这样的 detail
是还蛮惊人的，是我根本不知道遗书这件事。他写的时候其实先签生死状，生死状我知道，就这个单位要去这个地方，我们是用英国的签证，因为我们跟南极没有、南极公约，我们台湾是没有建交，
一切结束、啊、
对，我们自己要去，但我们是用英国的方就是一个单位进去的，所以等于是这个单位要告诉你，我们这边你们要自己进来，生死自己负责，所以这都是自己要签生死状。那签生死状就是已经摆明你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且没有办法保险。台湾这个保险就是你要去很危险的基地，
我会理赔你。
-40度真的是没事，去那里就是会很危险嘛。
因为通常老实说，真的很多人可能就常听到截肢、啊，
对，截肢，
就算你真的活着回来，你可能身体也会有一些状况，
少一些器官部位，通常都是手指头、
对，
脚趾头，
因为太冷了，
冻到你不知道，对，然后就黑发黑，其实就是截肢。那其实不鼻尖也有人就是叫截肢，那这种灼伤真的太普遍了。可是他其实带着这个心情去的时候，他写那封遗书是藏在他的包包里。我女儿发现，因为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大概就是四年级
、
啊、抱歉，我这拍纪录片的人记忆力都不好，所以才需要拍纪录片。
是
她那个包包啊就放着，因为去南极不能带很多东西嘛，就带必要的。然后我女儿每天都抱着爸爸的枕头，然后穿着爸爸的鞋子，背包背着。然后我就后来发现她做了一件事，她去翻爸爸包包。我那时候就想，你怎么可以动爸爸的东西？我是不会去动我老公的东西的。
爸爸的情书。
对，结果她自己看到那封遗书，然后她是看得懂字了。他看完就哭，妈咪宝贝写这个，就我看一看，我没有哭哎、欸，因为我就想你都没有交代财产分配，
啊，不是财产都在你那吗？
重点是密码什么东西，还是有私房钱嘛，对不对？这都没有交代呀、啊，这怎么开啊？结果后来女儿就哭，然后我就想什么东西写的不清不楚，但是就主要针对妈妈跟我，其实主要是谢谢我们、那一副就是他如果怎么样，这个家我就。
要
撑起来，上有两个老的，下有两个小的。那我就心想说，你最好给我活着回来。
所以你看完遗书，你也没有哭
，OK， 没有，
你没有感动，
没有，没有。我只觉得交代的很不清楚，真的是没有经过指点的遗书。遗书要写的很清楚，而且我爱你也没有太有感觉，就是讲我爱你们， 是我吧，怎么会你们呢？
、欸、其实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欸、我觉得好像小倩姐是有多一点的相信，她虽然说看到这个遗书她只是觉得那是备而不用、嗯、那她相信她的先生会平安归来，
心里觉得
应该是平安归来，因为她觉得她先生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
嗯、但我比较好奇哦，这个我觉得以后杨立洲导演可以教一下，到底南极求生术是什么，为什么她可以如何如此完好的回到台湾。
对，这其实真的要另外请她来讲，因为我毕竟没有去，不过他有好几次濒死经验、嗯、所以我自己真的很坚定，我其实是一个心理上很清楚其实是我要他去的啦、
啊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有一点忧郁症的状态，但那个时候小孩也小，其实情绪很容易被他影响、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暂停拍摄工作 OK， 可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邀请，我就说你需要去一趟，他一开始也是轻松答应，答应到后来越来越惧怕，因为去南极是一年都在 training， 你要把自己
准备好，
就是
准备
身体
ready，
对 ready，、嗯、然后要做很多重训。其实本来就没在运动的人，那不是重训很辛苦而已，你跟的那些选手都是超级马拉松那种的选手，他是一个要去拍摄的人，可是他如果没有相对的体能，他也撑不太住。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地方他发现他的要身体要怎么很结实啊，然后要有那样的体能跟耐寒啊，哦，他就发现这件事很辛苦，而且他年纪最大，整个团队他把他拖累大家、嗯、因为那里没有死亡记录，就是大家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后来有点犹豫了。那我后来其实鼓励他，我说这趟旅程就是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后面就必有福了。所以我其实心里真的有一次他遇到大风雪、啊、我记得那天台湾是阳光灿烂，不过那时候大概12月多、嗯、天气很好，11点多我正好准备好像要赶着去工作还是什么，接下来他打电话来，我一看到听到他的声音，因为那个电话是卫星电话，我是没有显示、嗯、啊。他说：“哎、欸，我是立州，然后声音很遥远。”我说：“打卫星电话一定有什么急事，因为一通很贵。”
对，
嗯。然后他说：“没有，我跟你讲，你不要紧张。那个大风雪我都很没事，那个暴风雪很严重嘛，然后我们都很平安，我没事。”然后我说啊，什么大风暴风雪，我什么都没 get，
因为你当下的环境不是，
不是因为我太忙了。我的那个群组其实他们是每天的心跳什么都有在监控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台湾都知道，我们有个 很完整的一个基地，知道每个选手的状态，
是
包含导演。然后我其实因为讯息量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像其他家人很紧张那个暴风雪他们有没有安然的度过，因为没办法及时联络。但是我因为完全没 get 到，完全没知道恐惧，然后他打来说我这边大晴天，他跟我说暴风雪零下40度，我说哦这样子好，没事就好，好我很忙，挂断，啪挂断。他说他当下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太骂你吗？
无情，我真的无情到那。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因为第一我真的现场是很忙的，我就是急着要做什么事，那我只觉得他报的平安是昨天的事，等于是他没事就好啦，我听到声音了。
我们刚其实在录音之前才跟小倩姐聊，女性相对坚强，
对，
只是没想到她那么没想到那么无情，
还蛮理性的，就是看到眼前当下该解决的事情。
因为我换成这个导演的角度，我在这个大风雪大难刚过，我平安活下来，打电话回来给我老婆，想要报平安，就我说好好，我知道知道，啪。哇，心碎
是他是玻璃心，
对不对？那玻璃心碎啊！
对，其实他真的是一个灵魂是女性的，他就跟我说，他真的回来以后读佛经啊、心经啊，然后他整个人有点抽离的感觉。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灵魂没跟上，他去太遥远，而且那个地方好像真空的地方。嗯，他回来真的是一趟很遥远的路程。然后当然也因为我的好的朋友跟他等于共同的一个好朋友叫陈俊志导演，其实就在他去南极的时候心脏病发离开，我也没办法告诉他。那他回来马上网络一上可以上网的时候
就看到了，
然后很多人安慰她，因为那她是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的很重要的闺蜜。其实是我很难过，但是她也非常难过，然后我们彼此无法安慰彼此，因为都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创作伙伴。她突然对这个死别很敏感很敏感，甚至觉得我这个好朋友来回来找她，我也感觉得到，就是她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必须要再坚持创作，就是我一些可能就是我身边有一些身心灵的朋友感受得到，一些我们身边的职场的人就会跟我们说，哎，你身边有一些讯息要告诉你。那我不约而同的接受到三次不同的人，他们彼此不认识，跟我讲类似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个死别其实因为很对我们很产生心理很大的巨大的震荡，所以沉淀下来我就做了一部《非法母亲》。 为我的好朋友，
是
就是献给陈君志导演，然后立中就做了爱别离苦。其实这两部片子都在讲其实是女性的故事，
对
对，可是其实也是我们遭逢了一些亲友的巨变，就是离开然后没有办法 say goodbye， 对、
okay.
然后从这个无名街道导演看到了很微小的一些女性，她们相对弱势，但是其实我们讲弱势都很容易想到老病穷残
老弱妇孺，
对，可是其实她们看起来不像，
对，
她们就是一般的一般民众女性、嗯、普罗大众，但是她们都一颗破碎的心在这个无名街道聚集，
对，
所以导演其实在那里，他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因为驻村艺术家，
这个前面我觉得很有趣哦、嗯、我们在看这个介绍的时候，因为刚刚有提到嘛，这一条路它叫做灵潭街，
是，
但实际上是没有街名的，
没有，
对，没有，你去 Google 地图上其实也找不到，我自己实际去看，它现在就是叫做灵潭创新基地，它等于是有点像一个小的文创的地方、嗯、
也是后来才自己标上去，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有一点浪漫，我所谓的浪漫是一个不知名的街道上、嗯、就像我们其实都是无名小卒，可是我们身上都有一些故事，
是，
那像您刚刚说把它变成一个叫灵潭街，
对，
然后聚集在里面的故事，
对、就是、其实而且里面很多的是他可能本来不住在这里，
是、啊、
然后慢慢来到这边、嗯、那刚提到老师导演本来是去那边做艺术家，其实本来想要做的是跟文创相关的内容、嗯，怎么间突然间变成拍这一些女孩子、嗯、女性的故事？
其实驻村艺术家的计划是这样，比如说像蒋勋老师去到台东，
是
他可以写一本书，那我们当然是驻村艺术家想要完成一部影片，
对，
等于说自己感触到什么就完成什么，可是没有题目限制、
okay、
他在那边其实也没有拍社区总体营造那种青年返乡因为他觉得、嗯哦、那个太无趣了，
是，
那但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其实是志宇嘛，里面有一个唯一出现的一个男性，就是要解释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他把他给做了一个整理，然后聚集了很多大家的力量，正好都承接住很多受伤的心灵，正好都是女性比较多，也有男性，所以导演一开始拍的时候其实就不是青年返乡的这个题目，可是他拍很多男性，因为他太擅长拍男性，导演几乎每一部片都是男性、啊、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挑战
全
女性，
全部都女生，
对，因为我们的分工是这样，我其实是一个很在乎女生女孩到了老女人我都在乎，所有的转变灯短郎我都很 care，
嗯，
但是他是一个对男生集体男性更为性有兴趣的，尤其是他觉得集体的男性在一起智商都会变低然后趣味性就很多，例如军中，
就是讲一些干话，
对，
军中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
我跟你讲
全部男生班，
这一部片很有趣哦，我记得里面大概有两大段是很多男生在一起的，
嗯，
只要是男生聚集在一起你感觉就是很吵闹然后很幼稚
平常看起来人模人样，但全部聚在一起好像都回到青少年时，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反而里面的女生是很坚强的，
对，可是导演就是喜欢那个立州导演很喜欢那种男性集体的弱智，他觉得 他的幽默感在这里，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
是
平常看起来人模人样，一群男生在一起他觉得是整个智商都变低了，整个
你讲一个他幼稚的我们听听看，骂脏话，
哎，女儿爆料啊，女儿爆料，
骂脏话算幼稚吗？
不是不是，他跟
你不要一直爆爸爸的料啊，妈妈现在会把你赶出去，
他其实在比如说他带男生班，然后或者是他以前是高中老师嘛，
是，
或者是说在军中拍军队的，他觉得整个男性的氛围他好喜欢那种一起男人味，但是事实上他们又可以很像小男孩，可是我觉得那跟导演自己是永恒少年有关，永恒少年其实是一种病症但是是一种
讲一讲讲一讲，
他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永恒少年就是自己年纪不管长到多大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少年，
哦，我好像也是啊、哦。
那个就是一种他，可是他很容易有理想性和梦想，就是我都不管我年纪实际上做不做得到，
对，
跟现实人生很解离，
对，有点这样子。然后一直都，比如这个年纪52岁，最爱吃的叫做可乐跟炸鸡。哦，我就不觉得 ，My God， 我们全办公室
负担太重了啦，
养生到不行嘛。大概就是直到我不在，大概就是说导演今天又吃了一桶炸鸡，
而且是瞒着你。
哦，当然瞒着我，一块都不会剩给我，残骸都收好。对，然后如果带小孩，跟他说对不起，今天我很忙，今天麻烦你带小孩。大概小孩回来就说：“爸爸又带我们去吃什么鸡什么鸡之类的。”然后他们还会评比哪一家比较好吃。
是、
啊，我后来就觉得我就是跟你讲，我跟我老公说，你这个年纪其实。小孩吃还 OK， 但是已经不是很好的食物，但是他好爱，我就觉得太容易迷恋在自己是个少年，完全不考虑现实的身体， 可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行为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我他从南极回来整个人就变这样子，其实南极之前没那么严重，然后
还是他奉行及时行乐，
可能有一点他觉得活着真好，
对，活着真好，
就是要过得开心，
何苦纠结，不能吃炸鸡，
对，他的
意思找一个 balance 就好了，
对，他的意思是我不烟不酒，诶，我后来发现，对，我才我也喝，诶，但是我不抽烟，但他是一个不能喝酒跟不能抽烟的人。不，
小倩姐，他再不吃炸鸡，他人生有什么乐趣？
啊、
放过他吧。
是不是 是不是男生好像比较容易喜欢及时行乐，相对女生来讲、哦，因为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就觉得说干嘛减肥？
对，
你也不知道哪天会突然怎么样，对不对？就吃开心一点啊，该吃盐酥鸡就要吃盐酥鸡啊。
是，
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女生的角色可能会在于说，除了她是女生之外，她可能有多重的身份，她是女儿，她是妈妈，她要照顾、兼顾别人。人的
羁绊比较多，
对，你会牵绊着，你会觉得说我要养好我自己，我才能照顾别人。
现在在说男生比较自私，就对，
我没有这样说，但你要这样投射，
好像比较不会想太多照顾。
其实是啦，这个我真的要承认。
你看他也没有觉得要照顾儿子啊，哎、欸，我就是带他们，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啊，听起来这样很轻松，
是，
就是也 OK， 就是他也觉得他们也不是很常吃，只要跟爸爸很常在一起就会常吃，大概是这样。可是我后来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计谋。對，就是呢他可以减少他带孩子，你会担心给小孩吃太多炸鸡，所以你就不得不把孩子带在身上，
没错，今天就带了一个
是不是、欸、我跟你讲妈妈超会连结做这样子的，
真的，这就是女性坚毅的部分、哎、你觉得没办法你扛不起我来，
对，
就这样子，然后也不想要让他多，其实我也觉得是我自找的，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很爱做梦，然后他也比较容易担忧、嗯、然后我的性格是一个有什么做不到，就是你只要努力，你计划好就是做些什么事情去执行，就是 just do it， 就是做做就对了，
对，
做不做得到另外一件事嘛，可是我们得去做，可是他可能就觉得啊，我又没有钱我怎么拍，没钱都找钱，没钱都赚钱啊，大概对我而言就是解决问题，
因为你的身份是监制，
对啊，
找钱就
是
监制，
你
是
这个电影公司的老板
老板就是负责找钱给钱，
导演就是负责有梦想的那
个，导演
负责花钱跟做梦，
对对对对
对，自从他不拍广告以后我们都吃泡面比较多
真的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聊这部片，就是说其实里面刚刚提到它里面有很多女性的故事，
对，
那其实有里面大概有六个吧，主要的女性故事，
我们要不要提及其中的几个让听众朋友感受一下，因为这部片在2月18号要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全台湾有19家戏院都看得到，
对， 对，其实之前啊老讲这部片2020就完成了，本来那时候其实金马影展已经上过了，本来院线要上结果又是疫情，
对
对，那现在今年好不容易终于2月18可以上，先跟我们分享几个里面、嗯、你觉得应该说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我简单介绍其实里面有主要六个女性，然后有一个是家里是客家人，就是重男轻女的某某，她是专门做、刺骨编手链，因为其实那个地方都是文创商品，他们不会进什么连锁店啊，因为这个街一个店面就两瓶，就是以前那种小摊，
超小，
其实就是卖鸡卖鸭杀鸡杀，其实就是菜市场，旧菜市场。嗯嗯，两个对两个建筑物的中间的巷子改建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成立是一条街道，它是两个建筑物的中间的缝，然后就穿过去这样，那他们就一个格子就是两瓶，两瓶真的非常小，大概我们现场这样吧，
嗯，
然后能够做的大部分手做，那个某某其实就是吃算比较多戏份的，因为他家人自己生病以外，他的家人都一一的离世，
对，
等于说他其实死别经验很多，然后也失婚，
对
对，所以其实是身边都没有人，也没有家可回、嗯、就只有他一个，所以当时他回到这个街，他当时就是应该是最早进来的第一批，他就说他想要租两个空间，他住在这里，然后也同时经营，可是因为那个街区不适合住人，也没有什么厕所啊什么、哦、就是只有一个小店面、哦、然后他们就希望都经营小店，所以就是那个 主办人就说不要住，我们都
是
开小
店
面，对，他就租在附近，然后他们都薪水，他们月收入都非常少，4000块吧、
哦。那
个
真的
时候，我就想说怎么付，连租金扣掉就2000，然后你还有其他生活费，那是一定要身边有点积蓄，你才有办法做这么有理想性，因为那旁边都没有什么人啊，那个真的不是一个属于逛街商圈的。那里面这个角色，他有一个很，就是大家看的电影就知道，他其实家里还有一个还在的一个妹妹，
嗯，
很小的妹妹，可是那个妹妹其实生病的。 所以那个妹妹生病，算是智力上面
重度的 对智力上面的残缺
。她觉得这个妹妹是承接了他们全家人的苦难，所以她觉得妹妹是天使。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动。她说，我们如果家里有一个生病的人，其实整个家里的经济跟情感都会重点都会到这个人身上，
的确，
经济压力也会比较大，然后大家也不会太开心。也不敢太开心，所以其实这个妹妹后来当都没家人了，是住在疗养院的，那她都会常常去看她，就是姐姐跟她的那个互，就姐妹的互动其实很感人的。在那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即使他们说那种听不懂的话，因为妹妹其实表达是没有办法，
对，
根本就没有没有一句我们听得懂的，说真的，那她继续用着她的，她也讲客家话，然后跟她妹妹讲话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导演现场是在的，她因为我是监制嘛，我现场不在，我是看影片，导演就说她现场其实都完全听不懂，但她觉得那是她听过最温柔的语言。那我其实当下我看的影片，因为她回来都会把一些感触跟我说，我的工作大概就是变成导演的心理咨商师因为她其实现场会发生很多事，
那个冲击一定很大
很大。其实录影下来以后，后面的素材要不要剪进去是一件事，可通常我都是第一线就会知道，不管是开会或者她回来，她是带着满满的感受，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帮他做一些梳理。那所以那段他一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诶，这一段我就要赶快请制片去把这一段 mark 起来，导演的感触很强，这一段应该是要用到的，不然其实拍摄期一年过了，你现在找那些素材，
太多素材，
太多素材可以用，
尤其纪录片太可怕了。
对，所以他有做一些拍摄的日志，他会告知自己说诶，这个点他很重视，所以我其实大概都可以 get 到一些他当下很有感触的事。那我看到影片我也觉得真的毛骨悚然到一种，我觉得我自己身边没有这样的家人，
对，
可是我突然理解，如果我们自己身边有一些朋友，那真的几乎是愁云惨雾的一个家庭状态。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个弹钢琴的老师
竹君，
我就觉得弹钢琴在菜市场开一个钢琴教学的店，这是不是有奇迹的感觉？
其实那个画面真的蛮冲击的，
很冲突
欸。对，然后说真的，他在那边，在剧中大家可以看到啦，没有太多的收入。
OK，
对，然后
你和我们想象中的钢琴老师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是想象中钢琴老师好像去家里，钢琴很漂亮，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的，化妆漂漂亮亮的，
中产阶级以上？
对，没有，他是在一个像是市场的地方，一个两平的小空间，然后教那个电子琴。
因为那里也不能摆平台式嘛。
对。电子琴，然后他好像只有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
然后那个学生还
疫情就出回到温哥华，
哇，
没有学生，现在收入后来是零元，
对，他的收入是来自于他去帮人家按摩，其实那个画面我觉得看的是蛮冲击，
因为你知道弹钢琴的人有多爱惜他们的手指头，
对，
真的，
他不会让他去做粗活，或者是让他有机会受伤。那你有去按摩过的朋友一定知道，指尖用的力气有多少，那个指头全部都是在同一双手上，
而且你说他爱护手指头，他还不是做按摩，他还要去洗衣店帮人家打扫，等于是说他还是必须得做这些，虽然这是比较中下阶层的工作啦，来维持他的生活。
其实我自己看到导演在这个竹君的身上的这个处理啊，我都觉得做什么职业一定要在什么空间吗？那个特定的这个空间，其实导演想翻转的，
像我们 podcast 也在这个烂烂的地方录啊，
不会啦，
但我们器材很好哦，
我们设备很好，对，清楚声音最重要，表也是要准，
是
要美，
是
什么牌子也不重要，但重点是他的这个状态是因为不得不嘛，因为你还是要生活，可是你没有学生，然后你又要坚持梦想，我真的觉得很多人是在这个状态没有机会，做到你要的位置，不一定是没有能力哦，但是你没有办法期待到自己，他还是一直维持钢琴老师的那个愿望。
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遇到所谓的怀才不遇的情况。我觉得看纪录片很有意思，虽然你看的是别人的故事，可是别人的故事可能也是你的故事，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呈现。
对，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很有魅力是在这里。以往我们可能都会看什么，你知道好莱坞的大片，科技、爱情，很多梦幻的堆叠。纪录片通常就是被赋予一个比较小众的框框。
对。
因为大家会想说，纪录片又不是我的故事，又我又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看？
其实像之前，像比如说梁一舟导演的《拔一条河》，那一部我也是看到我自己在家哭，你知道吗？因为很感动整个故事。其实包括像这一次也是，就是说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虽然那个是别人的故事，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台湾，比如说我们讲回到刚刚那个 Momo 那个客家女生。 原来我们生在台北，我们不知道原来现在台湾还有这么重男轻女的一个这个眼光在对这些客家的女孩子、欸、
而且她年纪不大、哦、
对，
她不是我们妈妈阿妈的年代，她是现在在40几岁、哦、
她差不多就是跟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点而已、就是、可是她讲的是说她在走在路上是因为她女生、嗯、她是会被吐口水的、欸、
因为女生的身份被吐口水，
在他们那个村庄是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会被讲自己是老鼠
啊，
老鼠哎、欸，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又而且不能够上桌吃饭，然后祖先的牌位没有妈妈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因为很，比如说如果是那个他很就比如说陈氏，
妈妈的就陈氏，
没有名字，
连名字都没有，就是连在要拜他都没有一个全名。
对，
那其实他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心想这是清朝吗？我那时候
对，这是什么什么时代？
我
的妈呀，
很
不
可思议。那但是。因为就是有还是有人这样子从、哦、小那个创伤很大，
对，
那个是一个完全不该被对待的方式去呈现出就是她没有存在的价值哦，只因为她是女生，因为她妈妈全家都生女生嘛，
对、
okay ，然后最后就是只宠儿子，就是你是儿子你才有得上桌吃饭，你才有得到一个身为人的尊重，
嗯哼，
你是女生就变成老鼠哦。我听着觉得导演一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天哪，我觉得所有客家人会不会反扑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
是是是，
但是真的有人遇到，而且那个他讲出来是淡淡的哀愁，他没有在控诉，他只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啊、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中还有一段就是那个琪姐的一个角色、哦、我先讲一下、哦、很多听众可能想说奇怪这一集怎么一直在爆雷、哦
你讲的应该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案资料上面的，
对，都有的，那又或者是其实老实讲我们今天跟你讲这些故事啊，可是我觉得这些情感大家还是要自己去感受、
嗯、
因为那个我们现在讲的你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强烈，可是你看那个画面那个冲击是很强的。
对，
我记得里面有个琪姐，她其实很酷的一个大姐，
对，
她有一段就是在对着镜头、
嗯、
然后跟导演陈述她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一段看起来也是一个蛮让人心痛的一个算自白吗？因为他是受害者，
对，
可是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嗯、
是
这个能不能请小倩姐讲一讲琪姐的故事。
其实琪姐就是导演在街区里面拍摄这么多唯一都不敢靠近的一个，全身都是黑衣服皮衣，然后剪着利落短发，然后叼一根烟、嗯、然后就是红星十三妹这样子、
哦、
他觉得
很有威严，或者是像有一些背景的女生，
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就觉得我不能跟他讲话，我跟他讲话我应该会惹来什么杀身之祸所以但导演看到他的店，你知道开什么店吗？他做手作，然后冰冰当当全部都是蕾丝边的东西，
这么女性化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看起来很酷帅，
就是那种小的瓶子然后
边
蕾丝那种，
或者是什么笔啊什么羽毛啊什么，全部都是完全缤纷到不行，好女生好梦幻的，跟她的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嗯、所以导演就试着勇气走进去，那其实里面呈现到她的先生跟她、嗯、就她以前是卖菜的、
嗯、
那因为先生卖菜啊，他们家也卖菜，这个其实就是成长背景，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嘛，就家里卖菜，老公卖菜，她一定是那边卖菜的人，她卖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又很早婚，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变这个样子、
okay.
其实当然也小时候有受过一些事情发生一些，那可能就不爆雷，但是事实上呢，他其实在经历这件事的时候，导演去讲的时候他真的是战战兢兢的问，
对
对，导演对琪姐是非常敬重的，可是其实琪姐在这里面其实他也展现出我愿意跟你说、嗯、而且其实突然提到了他自己小时候那段经验，其实导演也还蛮惊艳，就是哦，你会跟我讲这么多，这也是纪录片有魅力的地方、嗯、我们不知不觉很容易变成一个被倾诉的对象。
蛮好奇的，我觉得每个纪录片工作者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当下其实镜头对着受访者，
嗯，
到底我们在这个访问的过程中，因为毕竟那个是隐私，而且过去他可能从来没有提过、
嗯、
怎么样去发问这个问题、
嗯、
是像有时候我们自己比如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
嗯、
很多问题其实我们是问不出口的、
哦、对
对，怎么去突破这一个心里面的给自己的框框吧，
如何让彼此都放下心防，
是
好好的来聊，那那个聊不像是我问你答、
嗯、
而是很自然的就把自己内心比较隐秘的地方愿意跟对方分享，
这其实就可能是纪录片导演个人的魅力了、
啊、
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说这么多话，对不太认识的人、
嗯、
在尤其拍摄的状态不是只有导演一个人，旁边围着摄影师收音师制片 助理四五个人在他身边，
是
其实不是一个一对一的状态，也不像我们这么自在、嗯、就关起门来的，是在 open 空间、那是街区，
还有路人走来走去的，
对，还有路人、哦、
而且他们要注意啊，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他们都是素人，就是一般的民众，他们不是习惯面对到镜头或者是麦克风的人，
也不太认识导演的，甚至他先生可能觉得导演都是坏的
导演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东西，对，但是 我自己可以理解，很多人都还误以为我们是做八大行业的
传播业、啊、
传播业，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我们就是传播业，
我们就是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
我们没有传播病菌就好、
欸、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传播业，你知道多那个吗？
怎么
像我们自己在这个应征人，对不对？你知道像某人力银行有两家比较主要人力银行，
对，都数字
嘛，其中一家啊，他不让我们这种传播公司真人，
为什么？他以为你是，
以为你是八大行业。
Oh my god！
所以你把自己改成媒体业呢？
他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公司挂的是传播，
对，
他就不让你真人。可是你如果比如写整合行销就可以。哇哦！就是，可是我们的营业登记并不是八大、啊，
对，真的，
对啊，为什么要对传播业有歧视呢？
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职业别也是，就是当我们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职业有刻板印象的时候，其实。是导演就想颠覆这个，他就觉得，欸，我们看到琪姐的样子，跟他卖的东西，他真的是忍不住他的好奇心，
对，
他就走进去跟他聊聊。可是你看，想想怎么问这些问题，导演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也是，欸，慢慢的在像朋友这样聊天。可是琪姐居然也就说出来，其实我后来就在想，我们跟被摄者的关系有时候很像跳探戈，他也在找一个适当的管道，他可以说
抒发，
只是他不一定是找心理咨商师，他也不一定是找闺蜜，大家可能身边熟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但是他突然在这个我们变成一个平台接到这个讯息，那当然要不要用跟他同不同意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其实导演在拍的时候、okay. 哦、他接到这个讯息他也很惊讶，但我们不要去讨论他讲了什么，因为导演在里面有铺陈。
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先生那个角色我也很惊艳，就是我们以为他是一个夫管妻很严的这种角色，其实我觉得吉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温柔，因为他比他大很多，
对对对，
然后琪姐又18岁就结婚，16岁好像是很年轻、等于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你那个生命就交出去了、然后他说什么都是对的，很容易老公说什么就对，然后反正听我的就对了，老公只要一这样讲他也什么话都也没得说，其实很容易很多女性会遇到这样，像我跟我老公大我八岁，他就是我老师，
对，
哇，真的是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但是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然后再来是我是一个一直也不是算是一等于说我们一直工作，但是我们一直在蜕变，就每拍一部片就成长就脱一层皮的状态，他知道他管不住我，所以常常我们常是在辩论，我们不是那种吵架，可是辩论起来就是几乎上是看起来像吵架，可是我们如果一在车上密闭空间讨论这些议题，一下车要拍片没有人看得出来我们刚刚是在辩论或吵架，很激烈的状态，
很成熟，很成熟，
马上回到一个准备要工作的状态。
我觉得是我们也很专业，
应该太多人问过你们了吧？其实你们不管是在家庭或工作，你们都是紧密接触的人。
是啊，真的还蛮不好受的。我要爆料了，
抱怨抱怨，
导演双鱼座、A B 型。
好可怕、哦、
四种人格，
哇塞，
所以我现在要分辨 A 人格 B 人格 C 人格 D 人格，然后我现在跟哪一个人说话，然后有时候他很爆笑，然后有时候我的心情就是你刚刚的那个样子，就是转变，就是有时候他是一个会自己编笑话，
旁边点头如捣蒜，
然后有时候他会很严厉的对小孩，他对小孩非常的严厉，我完全就是狗妈，完全没有办法啊、我就是小孩说我真的是玩伴，陪吃陪玩陪睡妈妈赏的型的那种妈妈，我就是一个大玩具，跟小孩就我也把小孩当玩伴，然后我觉得那个陪伴就是要 quality time， 他不是只要一旦遇到他看作业，我总是要让爸爸有些事都不能总是联络簿签名都是妈妈嘛，
对，
他看到他的作业拿出来一个一个对，只要我儿子女儿遇到爸爸要检查作业好像要去对给那个教官还是
进军面圣，
然后你儿子就会说不要不要，然后爸爸
放过我吧，
橡皮擦开始擦，我说你干嘛，他说写的丑的就自己先把它擦掉，然后一排他爸爸擦完以后没剩几个字，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我觉得 应该有一个丑就好，就是诶那个你要不要自己擦掉，你可以写更好，我大概都是用鼓励的。我老公就觉得自我要求很高，所以其实也是完美主义者。
诶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杨立州导演是严父诶、
超级严，我的小孩旁边点头到不行。
因为
戴尔大叔看完电影之后就回来说，诶他觉得导演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男士。
对，
但是你也真的没有想过，因为你有听过导演骂人，哪一个导演不骂人？在现场片场多少状况，拍广告压力很大，不会骂人。
我们旁边有一个照片是秀出来是什么东西？
他去南极回来瘦十公斤的时候啊，然后正好有网络，就在那个智利的旅馆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传了一张给我。当下我也在忙，然后我当下就是看到哦，他报平安，可是好瘦，而且都有胡渣，头发也很长。
毕竟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没有办法剪头发、洗头发。然后他正好洗完澡，那个是在他两个月后有热水的状态。那张照片拍完以后，我第一个时间就是我很有工作效率的，马上传给我公公婆婆报平安
啊，
传出去就是我来不及写字，然后我公公马上已读。然后我就去忙别的了，我想啊他收到了，但是他没收到，我就说啊立州怎么样怎么，大概就多说两句。诶他马上收到，诶他没回讯，我想怎么了，诶两天都没回讯息，
怎么了
怎么了。我正好要问的时候，我公公传个讯息来，正好他说你怎么传别的男人的照片给我。我心想我哪有这么不小心。我赶快说这是立州，结果我婆婆看到就哭了，因为儿子变那么瘦、可是太太看到笑死、因为觉得哦好开心的，我是参加麦登峰团嘛，不能把我广告。我们这么大一趟旅程结果瘦哎。快20公斤，
哇塞，
这真的瘦到、的
中年男子要瘦20公斤不容易，
90几公斤到70几，但是我
想
证实热胀冷缩是真的，热胀就是回来就这样，就在边就整个就是消轰这样。可是我刚刚怎么讲到这边啊？哦，都是女儿在乱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一段好精彩哦。
对，这个妹妹在里面有很多功能性。
我们常讲琪姐的先生啦，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了其中几段故事啦，里面其实还有包括像女同志独立书店的女同志的故事也很精彩。那我们就不要一段一段讲，这样太多，大家真的
要
进戏院看。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女同志那段也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符合台湾社会的现况，
对，也是一个很冲突啊，因为他们在一个比较深蓝的地方开了一个独立书店。
你怎么越讲越多，越讲越多？
我就讲这样，把冲突点讲出来，好不好？
但是大家进去看，会看到自己的家人的影子，不管是妈妈或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女性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昨天导演特别感性的是，我从来没有看他这么多，我们已经跑一年这么久的宣传啊，虽然没有上片，可是很多场合去讨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提到他母亲
啊。
昨天的映后座谈，他讲到哽咽，
是
戴老师应该听得出来，
对，
他没有落泪，但是他哽咽 了，他讲到了我婆婆，这80几岁，我婆婆是一个很安静、很弱小、很瘦小的一个女性，就是家里打点的一尘不染。那个地板哦，干净到我惊吓，不是惊艳，是我女儿那时候是 baby， 她会在地上爬。我婆婆扫地拖地就算了，不是打蜡而已，她会拿胶带，透明胶带去贴地板，不是那个滚，就是不能有任何一点毛灰尘。
是洁癖，
算是，其实就是很爱干净。然后我认识我婆婆的时候，手上一块抹布，地脚下一块，就是好像黏住的，因为走到哪就在擦。然后我记得立州跟我说，就他们家一尘不染到这样的时候，我就心想我压力好大。
对，我刚刚也是想这个哎、欸，完全
媳妇怎么扫，
对
不对？
媳妇怎么活？
我婆婆都没有这样要求，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性，只要求自己，甚至是她用这样的方式在照顾全家人。我是觉得说，对她而言，她其实导演讲到她母亲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我是跟她反映过的，就是我觉得妈妈都没有朋友，几乎没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她的朋友就是我公公的朋友，就是共同朋友。然后没有自己，然后没有喜欢的事情，没有消遣娱乐放松什么，去泡温泉啊游泳，都是我不许他不断的当坏女人这样子，就是你应该要有自己一些事情。他是还好有妹妹，还有妹妹可以聊天，妹妹还会主动打电话来。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觉得妈好辛苦哦，你们两个都是儿子，不是批评儿子不好哦，是说因为妈妈就是家里三个男人，
重心就是爸爸跟两个儿子
，然后都养育得很好，照顾得很好，然后煮饭都做得很好，家事料理的这样。我在这个家庭一定是不及格的媳妇，老实说。可是我婆婆没有用这样的标准要求我，所以我其实我是心疼婆婆。然后我也跟立州讨论，妈妈都没有声音，其实是就是她说什么，她永远都微笑， 他永远都是你，反正你说什么好。现在小孩都大了，到国中了，我女儿偶尔去山上看看他们，我婆婆就塞钱给他，其实就是
200，
希望他过得好。但我们不是需要婆婆这样，可是他是他表达他
爱的方式，
对他的爱，然后他想要照顾，他觉得你可能会要用到钱了，你要自己坐公车上学了。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但我觉得我婆婆那种爱跟那种满意的，但是他对自己的部分，我会觉得很心疼。所以昨天导演讲到他一开始。其实对父亲是很愤怒的，他会觉得是我公公限缩了他的这个生活圈。事实上我公公是一个艺术家，是个画家，他没有限缩他的生活圈。其实有时候人的个性这样，可是这部片的女性为什么跟婆婆有关，其实他就看到所有女性的那个坚韧，他们看似微小渺小到微不足道，就是凡夫俗子，我们就是一般人，可是我们却对立周而言，对导演而言，他的妈妈是一个巨大重要的存在。
是，
所以不论你自己多么的渺小，或做一个多么不起眼的工作，你对你的家人绝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影片里面呈现出那个渺小的这些好像平凡女性，好像你看这些女性都觉得都跟路边走上的 路人一样，可他们的故事承载的所有女性共通的呈现，就是我们对别人而言都是不重要，但我们对我们的家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而且支撑着整个家庭。
其实刚刚讲到这段，我觉得包括像导演自己，就是说在拍这个片的过程，我觉得包括我们观众也是，你一定会在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投射到你自己身上很多类似的情绪。比如说像导演就投射了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对，
你有看过杨导演跟他妈妈之间的相处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吗？
其实我婆婆真的是话很少的一个传统良家妇女。
是，
然后立周其实每次去他最开心的就是你们吃饭了没，他就赶快弄吃的，只要食物到我们的面前真的已经吃不下，一直煮一直煮，然后婆婆又很会煮，其实只要我老公有吃，我婆婆就是满脸笑意。我们真的是去真的一定要吃，吃饱都得吃，就是真的是要
有一种饿叫做阿妈叫你
饿。但是我婆婆不会强迫你吃，她只觉得那你不喜欢那我再煮，煮到你喜欢味。我觉得有时候都是立周就会觉得妈我真的都吃饱了，我们只是回来看小孩，我接小孩。
那个真的就是一个很传统妇女表达爱的方式，
看看，
那是她最擅长做的一件事，
就是让你吃得饱穿得暖，
对，
就是，做
你喜欢吃的东西。
对对对，
如果你说你喜欢吃鸡腿，
对，
接下来每餐应该都可以看到鸡腿。
没错，我女儿儿子已经吃鸡腿吃到后来会怕，然后或者是说阿妈你这个好好吃，这个东西会连续出现三个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概每日去，但是她会觉得你怎么突然不喜欢了，没关系我再换一个。
对，
但是我后来知道这样的传统良家妇女身边都是，可是导演在诠释这件事，就是他那个儿子的角色，我觉得导演跟妈妈很像，跟婆婆很像，就是他其实他的爱其实也是属于无所不在的，
是
他呈现出来的方式其实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对，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因为他也只会这样。他可能也不能再做更多，因为那些事情也我们需要的真的什么他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他可以做的，而且他尽力的去奉献。可是我觉得牺牲奉献这件事回到这个媳妇的角色身上，我其实是舍不得的。我自己觉得我婆婆做太多了，我甚至会跟我儿子女儿都说阿嬷这样子的行为妈妈是不会发生的，是跟他们讲，就是你知道你们要对阿嬷很好，因为这阿嬷是这样子的观念在教养爸爸，让他变得会这样子去教小孩是完全不一样。我婆婆是没打骂过小孩的，对。可是我后来就在想说，好多女性会失去自己在家庭的角色里面，几乎大概有不一定是全部，她可能在当很专心的抚养小孩的那几年，她会不见，
对，
她的名字剩下杨奶糖妈妈，
对，什么什么名字，
就是之前像
某某某的妈妈，
对，赖上面的名字只剩下谁的妈妈，为了给老师看。
我的名字在保姆的群组就是猪猪的妈妈，
对，
我儿子叫猪猪，
对，
我是猪猪的妈妈。
是，可是我们还有自己，因为我们在别的场合会说，哦，我是朱时倩，然后我是杨奶糖的妈妈，我们大概会这样。就像你刚问我是杨立周的太太，其实对我而言，我还是朱时倩，但是我很知道，我只要不跟杨立周连在一起，大家就会说立周怎么了。他没怎么，那如果我今天只要造型一变，我就不被认得，我就很自在轻松了。所以我也很 enjoy， 就是只要跟他在一起，其实我是杨立周的太太 OK， 可是他每次都在外面就介绍他是朱时倩的老公，他 他是自己这样子去，我有时候觉得他比我还女性主义者，
而且蛮幽默的啊。
我刚刚在听这段话，我周边出现了好多的粉红泡泡，如果有天作之合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刚刚在放闪对不对？
对，好闪哦。
没有
我头一次想说录 podcast 我还要戴墨镜啊。
而且是男生没有来一样闪成这样。对，然后又没有来，可是那个很闪、啊、
我觉得很真实的相处，那是很真切的幸福，不是那种华而不实，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幸福。
因为而且听起来就是刚刚也讲嘛，小倩姐其实对导演没有在客气的，但是那种幸福感是边骂边流露出来的。
也没有骂，只是多一点责任给他，比如说跟小孩的相处、啊、我都会觉得你再忙都要写信，就一封情书、嗯、那时候他很忙，我女儿那时候才 baby， 忙到天昏地暗都没有回家、嗯、但是其实小孩会很像，就很像单亲妈妈伪单亲。我还说那你起码一个礼拜写一封信，他说女儿是 baby 他就看不懂，
我会念，
八岁就看得懂
啊。
对，我
所以你真的留到八岁给他看吗？
未来就出一本书了，所以本来就一篇一篇在商周的一个文章、哦、后来变成好像教养专家这样，其实不是，他只是想要我要求的啦，我说你起码交代你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就一个礼拜一篇、啊、一篇，然后他的感触是什么，他想告诉他女儿发生什么，比如这一周遇到了太阳花事件，他告诉他爸爸感觉怎么样，当我在现场看到这些哥哥姐姐做什么事，那对他而言他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太阳花了、嗯、哼哼哼，但是在他长大到八岁小二那年读这本书，已经出成一本书叫宝贝别太快长大、啊、那本书是导演的一本书，然后我跟他一起合著的，因为后来他已经很忙，忙到没办法相处，没办法相处就写不出跟小孩的互动、啊、后来就是我写了一半，然后就跟他一起出了这本书。但是我其实觉得妈妈其实常揽了太多事，就像我的婆婆，他几乎所有事情都会，而且只差不会修水管、修水灯泡啊。
这时候我就要教大家一个方法，我常跟我先生做的，常常跟我先生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会，然后我就两手一摊，我就转身就走。因为当你说你不会的时候，他就必须得去做。
是，
这倒是啦哈，
真的是女性主义者。
所以有时候啊，大家都在骂自己老公或者是另外一半懒或者怎么样，我跟你讲，懒也是你养出来的。
对，因为我们太优秀，
你太急着帮他做很多事情，他就什么事都不做。
是，真的。
没想到今天聊电影还可以聊到，
我跟你讲，
夫妻情侣之间的相处。
我刚才讲，你知道，其实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其实都没有聊到反纲的内容。
拉不回来了。
拉不回来，而且我觉得很轻松，
很轻松，很自在。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听到满满的爱。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爱别离苦》，我觉得这一部片，老实讲，我自己看完最大的感受，其中有一段很重要，就是说，我觉得爱跟苦真的是分不开的事情。
是。
对，就是说
有多苦就有多爱。
像比如说，对剧中的这一些角色们，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算是有点半安身立命了。
对。
可是其实他们跟过去比较痛苦的牵绊是离不开的。嗯，对，那我觉得大家真的蛮推荐大家2月18号开始可以走进戏院看看这一部、嗯、真的是讲台湾在地故事，然后有很多现况的一个女性的故事、
嗯、而且温馨小提醒，一定要带面纸，戴尔大叔去看完之后跟我说，贤玲你一定会哭死，记得带两包面纸进去，
记得一定要带，不然后面的人会以为你在吃面哦。
不过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点爱杨立州导演的后场，里面就有很多我们的预告片，
对，
然后也有很多相关的电影的资讯，然后最主要是这个疫情真的让这部影片延宕了一整年、啊、我们的行销伙伴非常的辛苦、
okay、
他们其实在这件事上因为变数太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呈现到很多观众朋友面前，甚至还现在做了很多公益的包场，因为知道很多其实像这群女性的身边类似的处境，比如像立新基金会的这些家福基金会的这些单位的人，那些受众其实跟他们的情境很雷同、嗯、但他们完全不是电影消费族群，因为这对他们都太奢侈了，
额外的，
没错，其实看电影并不便宜哦，其实不是一张电影票，而是你有一个交通时间，你没有去赚钱，你是留来做这个娱乐、嗯、然后你还有吃饭钱啊，你还有车程啊，其实我觉得这些女性看到会重新长出力量，我们并不是看可怜的人的故事，
对，
其实是在里面看到自己现在遇到的事情，这个坎又算什么、
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下注解对不对，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接住你，然后帮助你长出新的能量来，
可以，而且刚刚一个关键字可以包场哦，
哦，
所以其实欢迎啦、啊、我们如果有这个十八声听众们啊，你们觉得这部片听起来很感人，你可以自己先去看看。
嗯，
看完之后你如果很喜欢，其实你也可以刚刚讲的搜寻那个杨立洲导演的后场，其实30个人就可以包场了。
OK，
对，最小的厅，
对，最小的厅，
因为全台湾有19家戏院，
对，
任你挑选，
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对，
今天谢谢小倩姐来到给魔鬼到十八啦，
谢谢小倩姐，谢谢可爱的女儿，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